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4和25节。在之前耶稣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提到四个福，但是四个福灾什么样的人之后，紧接着在24节一开头就提到说但是，所以这个字呢，就把整个前面跟后面的口气完全转了一下。那后面连续就提到另外四个祸灾，你们什么什么人有祸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祸了。那当然，如果你比较这个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呢，一开头是有八个福，我们在路加福音呢只有提到四个。而且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那边呢，并没有提到一个祸灾啊，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有些人说，是不是哪边的记载哪一个比较准确呢？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儿，耶稣在三年多传道过程中，他同样一篇信息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讲过呢？还是有可能他在不同的地方曾经重复讲过他的道？当然重复讲的话并不代表每个字都一样，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只讲了这样子，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可能讲了有一些相似但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路加福音所说的这一段耶稣的讲道跟马太福音是完全同一个时间，所以内容要完全一致啊，有相似之处没有错，但是有些明显的不同。那因此呢，这四个祸灾好像是指的四种人。那你要知道，当时的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一开头在前面第20节是提到耶稣举目这个望着这个是看着这个门徒们说的，所以他前面这些话好像是对门徒说的。那后面说祸灾，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有祸了，你们什么什么人有祸了，这个时候是对谁说的呢？当然一个可能性是，当时耶稣在讲这些时候肯定没有，不是说只有门徒在，很可能还有别的人也在场，所以因此这个是广泛的指的所有的人，但并不等于说没有对门徒们的警告。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当中，会不会也有些人就像这边所说的贪财的富足的人呢？难道不会有吗？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耶稣的门徒训练当中的一环，并不排除这些话有一些也是对的门徒说的，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所谓信基督教人说的，并不是说只有非基督徒才是这边所指责的这些所谓有祸的富足的人啊，那些饱足的人啊，那些欢喜乐的人等等，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说的，也对基督徒说。那因此，那问题是，这是四种人吗？一种人是富足的，一种是饱足的呢？有些人说，可能这四种人有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这四种人也可以归纳为类似的同一种人，因为这是同一种人，他们的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不管是富足，或者是饱足，或者是喜笑，其实都是今生的，都是今生的，都是在今生想要得到这些富足了或者享受，但是在将来的永恒中却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的警告就是说，你今天所有的在将来神的审判台前可能一切都要翻转，你今天有的将来却是失去的。所以因此提醒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知道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只是短暂的却是没有价值的。这个是耶稣这边所说的最主要给我们的提醒。所以首先第一个24节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那这边所谓的富足的人是指什么样的人？每一个有钱的人都有祸了吗？ 其实这些富足的人跟前面二十节提到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有一个相对性。那前面的贫穷不一定是物质的贫穷，同样这边的富足也不一定只是钱财上的富足，同时也并不是因为说你是财务上富足的人你就一定是有祸的人。那这种人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在路加福音好几次他提到这种所谓专以地上的财物为念的这种无知的财主。譬如说在后面当然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特别关心穷人，所以他有时候就会拿富足的人跟穷人来做个对比。譬如说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然后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边的话呢，一开头耶稣就说了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叫做无知的财主。这个财主呢田产丰富，然后说哎呀东西太多了怎么藏宝贝呢，于是他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收存他的粮食财物。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的命，要你的灵魂，那预备的这些要给谁呢？就是你今天所预备的可能明天就没有了，而且这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就叫做无知的财主。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个路加福音十六章提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个财主也是一样只追求今生的，他每天奢华宴乐。那 后面就提到后来他死了以后，那个乞丐拉撒路倒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呢在地狱里受苦。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哈，你在比喻里面那实际的情况，你在地狱的人会看到天堂的人吗？那不一定，他只用这个比耶稣讲这个比喻。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所谓另外一个可以说是无知的财主。然后在十八章的里面二十四二十五节又提到另外一个财主，那是个年轻人，他曾经好像很渴慕的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永生得永生。耶稣讲到最后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忧忧愁愁的走了，原因是什么呢？他很富足，他就是富足的人。然后耶稣就说了，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因此第六章这边所谓富足的人有祸的时候，这边所说的富足人就像后面十二章十六章十八章所提到的，那这个是这样的一种财主。但是当然如果一个人有钱财但他对钱财的态度不一样的话呢，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一定是一个遭遇这个咒诅的。然后这边提到说为什么这样有祸呢？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这个受过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已经得了，已经得到你们的安慰了。这个得到的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当中是有特别意思的。这个得了安慰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出现过三次。马太福音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有提到，那边是提到说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看来是好事，而且是一种慈善的事情，在大家都认为算是很敬虔的。譬如说第六章一开头就提到施舍钱财，但是耶稣说啊，你要施舍钱财的时候不要把善事行在别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怎么样呢？得到他们的赏赐了。所以在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已经得了赏赐了，得了赏赐以后呢，所以呢就不能再得天父的赏赐了。第一节这为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这样，好像一个债主，那一个人债主，那有人欠他钱嘛，最后欠债还清了，他就已经得了，得了意思就是说付清了。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房屋贷款啊，房贷，当你房屋贷款还清的时候，银行会给你出个证明，就是说你的贷款还清了，所以呢你不欠银行了， 所以对银行来讲，他已经得到你所有该有的那个贷款的钱都得到了，你不欠他了，所以银行将来不能再跟你拿别的钱了。所以这边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善事坐在人的面前故意讨人喜欢，别人给你掌声鼓励，你已经得到了这个赏赐，就是别人给你掌声嘛。将来到神面前你还能够得什么呢？没了，该得的都已经十足的得到了，所以已经没有余款可以拿了。那因此他提到了施舍。马太福音第二次提到祷告也是一样，祷告如果你在路口会堂里面祷告，故意让人家看见，那好了，你就已经得了赏赐了。什么赏赐啊？别人说你好虔诚哦。好，你既然已经得了，你该得了赏赐了，然后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那如果你是在暗中祷告，天父就会报答你，他就给你一个赏赐，因为人没有给你，天父会给你。那马太福音第三个比喻就提到禁食，也是一样，很虔诚的禁食。如果你禁食故意让别人看见的话呢，那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那是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这边的得着都是说十足的得到了，好像该有的。那既然从人间都得到了，那么在神那边你就别想从神那里再得到额外的赏赐了。所以换句话说，重点是如果我们将来要在神那里得赏赐的话，你就必须积财宝在天，意思在这里，积财宝在天。那你富足的人，你已经享受了你该享受的了，将来在神面前你还要拿什么呢？没有了。所以这个得着的意思是有这个意思，你已经得了你的安慰了，你该得的都得了，所以将来在神那里是没有了。那我也刚说了哈，不是所有的有财富的人都是属于这种有祸的被咒诅的，要看你对金钱的态度怎么使用的。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财主，除了刚刚所说的十二章、十六章、十八章这种无知的财主以外，也有一些是蒙恩的财主。譬如说那个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他是税吏长，当然很有钱了，可是当他认识耶稣要接待耶稣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就记载，他就对耶稣说，我要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呢我讹诈了谁，我欺骗了谁，还他四倍。那几乎是倾家荡产，因为税吏的薪水就是从这个多收了税来的。因为罗马政府不给税吏这个薪水的，你自己赚的办，你自己上缴多少其他随便你收。那因此呢，税吏一定是多收的，多收才是他的薪水嘛。所以他讹诈谁呢？那所有的财富都从这里来的。当然钱来了他不会放在这个什么地板下啦，他会拿去投资嘛，所以可能钱滚钱也滚出一些钱来了。可他已经把一半的分给穷人，再来还人家四倍，我看就全部没有了。所以这个人悔改了，他不是受咒诅的。那另外在路加福音最后二十三章，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个人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人是公会当中的一员。公会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呢，给犹太人有七十个人一个叫公会，他们等于是授权给他们处理很多宗教跟民事的事情。在这个公会里面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不是有钱就是像祭司长、大祭司这种身份的。所以可见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一定是有钱人，而且他有一个坟墓，他就把自己从磐石里挖出来坟墓，那一定是有钱人才做得到。他把这个坟墓给了耶稣，所以耶稣是安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那这个也是蒙福的，为什么呢？圣经上提到说他是暗中做耶稣的门徒的，而且在暗中做，可是那一天当他出面向比拉多要申请耶稣的尸体把它摆在他的坟墓里的话呢，他已经等于是曝光了，他也不怕，就让人家知道了。那公会定耶稣十字架把他定罪，那他是公会当中的一员，却对耶稣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那
所以表示说他愿意为这个福音付代价，这个人是蒙福的。所以像这些人就是懂得用他神所给他的财富做在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不一定是所有的富足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一种人有祸了。第二种人呢，二十五节前半段，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饱足的人将要饥饿就被翻转了。这个饱足的人又是什么呢？这就好像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无知的财主天天奢华宴乐，是这样讲的。那这个奢华宴乐呢，那因为这个拉撒路乞丐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提到，当这个财主每天在家里奢华宴乐，每天大吃大喝的时候，这个乞丐就在门口讨饭，他呢就想要拿到财主的一点点剩饭，怎么的都不一定拿得到，那表示说这个财主根本就不关心他门口的家门口的那个乞丐，他完全只是享受到自己的享受，他完全不顾他。但到了后来当他死了以后，这个比喻的里面就乞丐拉撒路躺在一个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意思就是在天国嘛，因为亚伯拉罕在哪里当然在天国了，所以拉撒路进了天国，反而财主在地狱里。然后他要求亚伯拉罕叫他派这个拉撒路给他点水喝，你看他躺在地狱里的时候好像在地上一样，还可以命令这个乞丐拉撒路送点水过来，他不知道他的情况。总而言之他在地狱里就完全翻转，所以亚伯拉罕对他说，你在有生之年已经享受过了，所以呢现在你是得到你该得的，就是被翻转了。那就是说你在人间的时候你是饱足的，现在呢你是饥渴的，饥渴的。那所以这一个这个十六章里面提到这个财主就是这种所谓的饱足，他只是顾到自己现今这个环境当中的饱足。当然在这个以赛亚书65章13节也是提到有这样一个翻转哈，因为在以赛亚书65章里面13、14节都分别有提到两个翻转。那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快到最后结束了哈，以赛亚书65章他这边这个13节说，耶和华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所以跟随神的人是神的仆人，将来有的吃，但是你们却是饥饿的。然后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是干渴的，也是一个翻转。然后第三个祸是什么？第三个祸就是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喜笑的人有祸了，这个喜笑这个字的希腊文呢，一般的情况下用的时候都是比较负面的。那当然同样的，这边提到喜笑的人有祸的时候，在前面四个福的里面也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哀哭的人，哀哭的人有福了。所以前面相对的就是前面是贫穷的人有福了，相对于后面的富足。第二个是饥饿的人有福了，跟相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饱足的人有祸了。那第三个是哀哭的人有福了，那这边是喜笑的人，所以都是一个翻转。那这个翻转我就说在刚刚所念的以赛亚书65章的后面也有，65章我们刚念到的是前面的一个翻转，就是说仆人有的吃你们却饥饿，神的仆人却有的喝你们却要干渴，然后最后第三个就是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心中忧愁哀哭。一个翻转。所以其实马太福音这边耶稣所讲的这个四个有祸的，其实很多部分是引用的以赛亚书65章。那 这个洗造这个字，我说过在希腊文的里面是一个特殊的用法，特别在旧约啊，旧约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然后翻译成希腊文叫74译本，74译本用喜笑这个字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有的时候是指讥笑或者是嗤笑，比如说耶利米哀歌第1章第7节就提到那些怎么讲愚顽人，那些神仆人的仇敌来嗤笑他们，或者就像传道书第7章第6节所有的那种，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然后玩世不恭的那种浮夸的笑，或者是傻人愚昧人的笑，那就是浮夸的笑。那当然这种人也可以包括，又有一种人就是好像一种过一种纵情欢笑，他每天欢笑，可这种欢笑是什么呢？有人称他为拉斯维加斯的生活。拉斯维加斯是什么？赌城。有些人过着那种纵情声色啦，纵情欢笑的那种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也可以每天好像很快乐。可是这种的喜笑将来会变成哀哭，也是会翻转的。所以这种喜乐不是一种真正从神而来的那种的喜乐，它不是那种喜乐，那种是完全是情绪化的，完全是因为外在的物质外在的环境带给他的喜笑，那这种的喜笑将来会翻转，会变成哀哭。所以今天所提到的是三个翻转，富足的人会富足的人有祸了，他没有说会变成什么，那富足的相对就是变成饥饿的人，不就是说变成贫穷的人，然后饱足的人有祸了会变成饥饿，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会变成哀痛哭泣。那么这些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教训和提醒了？那么第一个我已经说过了，这边所说的这些有祸的有钱人，不是指钱财一定是罪恶吗？不是的，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财富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很多有钱的人为什么是遭遇咒诅呢？我想讲的可能最清楚的是这个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这里面有很多次都提到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在神的面前是受咒诅的，受咒诅的。为什么？为什么有钱人受咒诅呢？所以在雅各书第1章第9节就说，卑微的弟兄升高要喜乐，富足的会降卑，因为他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很多富足人的富足，他的所有的富足所有的荣耀都像草上的花就过去了因为这个富足的人在那个第11节雅各书第1章11节，富足的人他就像草上的花，热风一吹就枯干了，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说这些富足的人是这样呢？因为第一个，很多他所说的这些富足的人都叫做为富不仁，有钱财但是没有仁慈的心。那第一个，他们的财富怎么来呢？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了这些人的钱财怎么来呢，在第5章，雅各书的第5章他就提到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就是说这些富足的人将要哀哭了。这个哀哭可以指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见证的面前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现世报，现在就会遭到这个。为什么呢？他首先提到你们的钱怎么赚的，你们钱怎么赚，他说你们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第4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所以首先这些被责备的被警告的财主是怎么样来的呢？他财富是巧取豪夺，克扣共享 很多人做工你钱不给他，或者压低他的那个工资，用这样方法来积攒自己的财宝，所以这样的财主当然是会受到咒诅。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比比皆是。我们在买卖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抬高价钱啦，或者这个品质不好的假货啦等等，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赚取钱财的，都属于在这边被责备被定罪的这种的有钱人。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的钱财的来路不明。第二个，他说这种人呢，不单是钱财来路不明，在第二章里面也提到这个富人。那第二章的第六节就提到，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样？这些有钱人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有钱人就欺压穷人，然后拉到公堂。那你知道上法院的时候，穷人可能连律师费都请不起。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会被富人打压，所以欺压穷人。然后甚至他就说，他们又亵渎了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尊名是神的名。所以这些有钱人就是说非常骄傲傲慢，他不但欺压穷人，甚至他胆敢亵渎神的名。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受到咒诅，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责备？然后在雅各书第五章有提到他们的为什么会哀哭。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边在说什么？他说这个钱财啊会被虫咬。当然了，如果是真正的这个硬币啊，是不会被虫咬，但会生锈。纸钞呢会不会被虫咬？不是不可能哦，如果你放在一个地方烂掉了都有可能，然后被这个蚂蚁木蚁把它吃掉也有可能的。或者你的这个金银绸缎这种衣服被虫咬了，那就不值钱了。所以总而言之，当你的财富好像就是贬值了或失去了以后，你们就会怎么样呢？他这边说肉如同火烧，就是心疼啊，肉痛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最近你是在国内买中国股票的啊？中国股票最近是尤其操作这几个礼拜吧，一塌糊涂。为什么呢？中国政府现在在打压某几种这个行业嘛。第一个什么补习业，哇，中国的补习业据说有2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很大。那很多老师也受到影响，为什么呢？老师给学生补习，所以他补习收的钱可能比他做老师的薪水还高。现在好了，通通不准补习，那老师是薪水可能去到一大半了。开补习班的公司怎么办？还有电子业里面的腾讯，然后房地产的恒大，还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两个很大的，一个是恒大本来是都很大，大到不会倒，恒大快倒了，那快要破产了，他现在这个钱很有问题。那一样，你买的股票会不会心疼啊？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今世的时候，这一切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你就会哀痛哭泣，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但是你这个钱财如果只放在地上，总有一天你会经历到这种心疼肉痛的经历。那因此我们今天的教会跟基督徒来说，这不是只是对非基督徒说的，我们基督徒当中我看很多人生活也大概都是养尊处优吧，很多是专业人士，我们自己有正当的工作，收入还不差，我们有房有车，那有点余钱当然也就投资了。那当我们养尊处优的时候，耶稣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说你是富足，但是你的富足如果你的钱财啊没有放在对的地方，有一天你就会感到痛苦，就是你所以为拥有的财富可能会失去了，除非你把这些钱财用到一个
正确的地方，用在一个不会贬值的地方，否则的话呢，我们一样富足的人然后会变成一无所有。那第二个他就提到这个饱足的人，这个人不但是有的吃，而且是吃得很好。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跟教会也是一样，今天整个社会都是世俗化，教会也不例外。所以很多基督徒平常也是过着吃吃喝喝浑浑噩噩的日子。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对人生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交账。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饮食，我们自己吃喝是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周围一些我们叫做弱势的群体，他们可能是身体有残障，可能是比较贫穷的，甚至有些人连读书都没有钱的，我们对这些人是不是有一个关怀呢？还是只顾着自己在今生吃吃喝喝呢？因为神将来都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翻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这件事情。我们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财富，包括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定的舒适的生活，然后我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神给我的这些东西，然后好好来运用，或者我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或者只顾今天不管明天。所以正如路加福音第一章，当玛利亚知道她怀孕是圣灵感孕以后，她就有一首这个颂赞的诗歌嘛，颂赞诗歌，他颂赞诗歌的里面他就提到也是这样一个翻转，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52节，他说他叫有权柄，这他当然是神啊，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是神所做的，也是一样翻转啊。有权柄的反而失去位置，卑贱的被升高，饥饿的得饱食，富足的空手而回。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到，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见识和眼光，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只看重今天，不要我们眼睛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忽略到我们周围许多弟兄姊妹的一些需要啊。所以当然这个最近就是那个海地的地震，然后阿富汗的事情，但海地的地震呢，因为最近这个阿富汗的事件占据大概新闻媒体大多数的注意力，海地的地震消息出来一下子，然后就好像被掩盖过去了。其实海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了，那总统被暗杀以后，这个情况群龙无首，然后再来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非常严重，在东南部某个城市几乎全城的房子80%都倒了，包括教会，所以他们在募捐，这种事情常常发生。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只顾自己今天我们生活的舒适，神如果给我们机会，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也凭着爱心来帮助个别的人呢？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呢？否则的话我们将会被审判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过得吃吃喝喝舒舒服服的日子，只管今天不管将来，只管自己不管别人，那将来我们会受到神的审判。那第三个就是喜笑，喜笑，那并不是说哈，基督徒每天都要过得愁云惨雾的日子，我们不能有欢乐吗？如果在主里喜乐，腓立比书常提到在主里喜乐，靠主喜乐，这是非常好的，神所创造神所预备的，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可以蛮有喜乐的人生。不过同样的，今天的教会也受到很多的污染，包括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讲什么？就是你只要爱主，神就给你物质上丰丰富富的。所以喜欢推销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些传道人基督徒
就喜欢说，神就是要给我们过一个物质上的丰富的日子，所以当他住豪宅，开这个名牌的跑车，他会说感谢主，神的恩典。但是他忽略到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可能生活上有欠缺，忽略到教会的需要，教会还有宣教方面需要支持，还有呢很多地方需要支持，他的钱只是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也追求一种欢乐的人生啊。那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是每天只在追求今生的欢乐，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享受从来不会打折扣的，我们不会忘记去度假，我们不会忘记去哪里，那么一度个假动不动就是千块美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不可以做，但是当我们在钱用在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求神指点我们，我们的钱应该花在哪里，有多少的钱可以用在我们家庭的团聚啊这些事情上，多少的钱可以用来帮助别人呢，然后要花多少的钱用在一些似乎不需要那么浪费的钱呢。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追求今生的喜乐的话呢，有可能就好像这个圣经上所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的，我们的喜乐可能会变成哀痛哭泣，会被翻转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少人会为周围那个失丧的灵魂流泪，今天也很少基督徒一信主以后说他要为主受苦，走这条与主同行的苦难的道路，现在基督徒这样的很少，这样的书啊，我告诉你卖都卖不出去。我们现在买的书是什么呢？靠主事业可以成功，然后孩子读书可以怎么样，让孩子可以读名校，我们讲的是这些，连基督教里面都是讲这种书。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这些话也是对着门徒讲的，他提醒警告这些门徒们，你们跟随耶稣，你们可不要变成这种富足的人，这种每天吃得饱足的人，不要成为这种只图欢乐的这种喜乐的喜笑的人，因为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呢，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您的遭遇将会一切都会被翻转，也就是变成会哀哭切齿。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最后落到这个下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够好好的来反省我们现在的人生，耶稣说过的哈，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想过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吗？如果我这么样跟世俗人一样看重地上的财富，看重今生的享乐，那我们的财宝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就在地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请问我们怎么样才有可能会能够进入神的国呢？所以这一点是非同小可的，不可轻看的。那因此最后我们有个应用，就是说当然这边提到富足的人有祸了，饱足的人有祸了，喜笑的人有祸了，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走到那个地步？那如果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警告提醒在今世富足的人，富足的人不一定是大富大贵啊，不一定是家产上千万美金的，不一定，但是总而言之今世衣食无缺的饱足的人，他说第一个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财富，不要因为财富而自高，不要依靠那个不可靠的财富，像我刚刚说的哈，这个中国股票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一下高起来了，一下子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但股票随时可以跌到归零。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的话，我们会将成为这世界上会悲哀的人。我们要学习过知足的生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没有说一定要过贫困的生活，学习知足。学习知足的话，你就能够把神所给你的那些财物做更有效的运用，用来帮助别人啦，支持宣教工作啦，支持教会工作啦，做一些永恒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要依靠的是厚赐百物的神，他是赏赐万物给我们的人。所以如果神给了我们一点财富，不管是从薪水赚来的或者投资赚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态度呢？我们不是怕财富，而是懂得把财富看为是能够来服侍别人的机会，甘心施舍，乐意去供给别人的需要。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呢，财富不是问题，会成为多人的祝福。你可以用来服侍别人，你可以用来服侍教会，你可以用来让别人得到这个帮助的时候，会把荣耀归给神，也把感恩的心归给神。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对财富要采取这种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但是你要懂得运用神所给我们的一些财富，然后把它用在一个有价值该运用的事情上。那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成为一个无知的财主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痛苦。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已经十多年前了，有一次我去温哥华，那当地的有一些培灵聚会嘛，那礼拜六那天下午有聚会，晚上倒没有，但是晚上没有聚会，但是牧师就带我到一个执事的家里去，他说那天都是执事同工跟牧师，然后也邀请我去在一个执事家里吃饭，对，那晚上没有聚会。然后在开车去那个执事的路上，执事家的路上，牧师就说，既然今天嘛都是执事同工在我们一起吃饭，还难得嘛，今晚上也没聚会，那庄牧师你要不要跟这些执事同工谈一个讲一个题目啊？哎，好像是家演一场啊，是当时事先没讲好的。我说行啊，既然来了嘛然后吃完饭以后，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跟十几位同工分享一下，可以的。然后牧师就说，那要讲什么题目了？因为这不是事先安排的嘛，所以在路上我就跟他说，讲什么题目啊？那看你们的需要嘛我呢从谈情说爱讲到买股票都可以的，看你要我讲什么。那牧师就说了，谈情说爱不必了，我们这些人都结过婚了，股票，我说股票还有兴趣啊。庄牧师，你对股票什么看法啊？股票啊，我的看法很简单，一个公司的股票别买，为什么？风险太大。买一个公司的股票，随时出了事情，这股票就贬值就没有了。你可以买共同基金，那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一个公司垮不见得一个行业垮啊。当然中国不一样了，最近这个就是很多行业垮掉了，房地产垮了，房地产大概跌了20%-30%，然后补习跟补习有关的、补教有关的这个行业大概跌了6-7%-7-8%了。那否则你买一个行业，这个公司有出问题，但不见得整个行业都垮掉。共同基金可以考虑，但是个别公司不可以。那在温哥华呢，房地产炒得很高，所以我也不赞成买房地产。而总而言之，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投资不管做什么，你每天呢就盯着你的手机，股票行情啦，或者这个房地产这贬值还是增值啊，你每天就盯着那个看，那就是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你投资什么都可以，最好投资完了忘记它的存在。你可以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忘记看，最近股票涨怎么样，一两年后想起来，看一下，涨了，很高兴，这样可以的。任何投资你每天就盯着那个股票指数，盯着那个起伏的那个价格，这就不能投资了，你的心就不对。我一讲啊，那个牧师说，庄牧师，这样好，你今晚上就讲这个题目。我说干嘛跟执事们讲股票啊？那个牧师跟我说那个教会那个牧师是安徽来的，他说全教会除了一家人一对夫妇台湾来的，
全部是中国国内来的，全部是白领的，而且没有一个不买上海深圳股票的。他说啊，我在礼拜天啊，看他们的脸色，我大概都猜得出来上个礼拜上海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每个人啊眉开眼笑的，我就知道上海股票涨了，大家都很高兴赚了钱了。然后每个弟兄就会跟牧师说，牧师教会有什么需要跟我讲，我会尽力帮忙，我会尽力帮忙。啊，某个礼拜天一去，全部执事从执事会主席到司库，每个人都一个苦瓜脸。哎呀，牧师啊，软弱呀、啊，软弱啊！怎么全部执事都软弱了？因为上个礼拜深圳股票软弱，全跌了。哎呦，肉疼啊！他说：“我想劝的劝不来，为什么？这个牧师没买过股票，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他们觉得，哎，牧师你不懂，你不懂，哎呀，不靠这个怎么赚钱啊？这个摆明了，你买了就会赚，跟买房子一样，中国就说买房就会赚。嘿，深圳最近听说房子跌了80%，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房子只会涨不会跌，天下有这种事吗？那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了，那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讲了，我就跟我跟牧师讲的一样，我说你买任何投资都行，但是就是任何投资会让你牵肠挂肚的，那就不能投资了。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你天天盯着那个看，那就表示那个投资已经有问题了。当然讲完了我就走了。没想到我回来以后过一个月，我说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个月中国发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看到报上的新闻。一个月以后，中国有一阵子哈，上海深圳股票跌50%，全面的跌50%，不是哪一家公司，全面的。那我心里就在想，我讲完了，弟兄姊妹听劝了吗？悔改了吗？去把股票卖了吗？如果一个月前卖的话，股票一大跌的时候，他一定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趁着还没跌的时候卖掉了，可能还赚了一笔。如果没听我劝的，想说哎呀，庄牧师又不是先知，他哪知道股票会跌，这下子跌了一半。我相信所有的这些执事们恐怕都要软弱了，因为股票大大软弱。我再一次说，不是不能买股票，但是不要买公司股票，买行业的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情况。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贪图暴利，同时你懂得赚了钱，然后这赚了钱用到哪里呢？你不能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不是。我们作为神钱财的管家，你就要懂得用钱，用在哪儿啊？神的国度有很多需要啊，教会的需要是一个，然后这个很多宣教机构是跨教会的嘛，也有一些个人的如果有些个人你知道他需要一些帮助，那神既然给我这个恩典，那我也愿意帮别人一下啊，这叫做这个像赈灾啊，这是一种嘛，还有这种周济贫穷的嘛。总而言之，我们是神财富的管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感谢主，财富不会让你腐败的，财富不会让你的灵命软弱的，相反的，你会成为神恩典祝福的一个管家，让周围的人也一起蒙福。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这些祸灾都是值得我们提醒的，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说的，也对我们基督徒说的，要提醒我们，我们对于财富，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资源，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懂得做神这个所赐的各样百物的一个好管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衣食无缺，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借着耶稣所提醒的，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警戒的心，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知道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拥有的，我们懂不懂得用这些暂时拥有的财物或者各样的资源
能够投资在应用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呢？求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财主，以至于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切都会被翻转过去了。求主让我们能够有得到从你而来的这一种的欢乐，愿意在你的面前有从你而来的宝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